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和向内找的体会，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1日。我从学法和向内找这两方面谈谈自己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学法。我学法主要以背法为主，在2004年得法之初，我就用半年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了一遍，之后又多次背《经济要旨》和《红银》这几本书，其中有一些句子非常深的刻在了我的脑中。在以后的几次被绑架迫害中，我都是凭着比较好的背法基础，用不配合背法向内找合法强大的正念，都能很快地走出黑窝。从2018年以后，我学法的方式主要是每天背一讲转法轮，然后读师父的其他讲法。由于转法轮背得太熟，有时会不入心。从前年年底，我学法的方式改为每天听一讲讲法录音，然后背诵师父的其他讲法。到目前为止，除了三本各地讲法之外，我已经把转法轮之外的讲法通背了一遍，感触很深。在听法中，我要求自己字字入心，有时感到是自己身体里面在听，身体只是一个壳。有次双盘打坐听法，听到周天指时，看到能量流像一条小溪一样在山谷间流淌，逐渐的越来越宽，不断的推开山石，然后河面越来越宽，气势磅礴，十分的玄妙。在背法中，我经常会泪流不止，师父为了使该得救的众生都能得救，一再延长着结束的时间，一再为众生承受着巨大的业债，付出了一切。震撼于正法的宏大，师尊以无边的法力、无量的智慧、无限的慈悲，为宇宙众生开创了新的、更好的未来，更辉煌的一切。这是宇宙众生应该万分珍惜的机缘，应该以无比崇敬、敬仰的心接受师尊的恩赐。第二部分，向内找。近几年来的向内找，我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修。一，发生矛盾，找自己的问题。和我经常来往的一位同修，我总是看到他修炼中的不足。用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这句法理衡量一下，我发现了这不是同修修炼问题，而是我自己总是愿意看别人的不足，这是看不上别人的心，也就是妒忌心。就是因为这颗人心才阻碍了同修的提高，错在自己呀。一次同修跟我交流说，他不想练功，有安逸心，发资料有怕心等等。第二天打坐时，我又想起了昨天的谈话，我想他怎么还有怕心和安逸心呢？这时我想到，怎么又在看同修的不足呢？去掉这个念头。我刚刚把这个念头排斥掉，一个意念打入我的脑中，虽然他有怕心和安逸心，可是他能够坚持练功和发资料，这就是非常可贵，非常可贵的。其中那个非常可贵说了两遍，我感到这个念头非常正，这就是师父在教我怎样用正念看问题啊。一次和同修说好要救外地来的几个人，可是不知怎么人家都走了，我才联系上同修，人没救成。我心里产生了怨恨心，心想 救人这么重要的事情，同修怎么就不能放下一切去做呢？但是我想我应该向内找，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我明白了，这是没有替别人考虑，是私心，我应该放下它，于是再也不去想这件事情。可是同修却总是提这件事情。我对同修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别再提了，吸取教训就行了。可是后来同修又提这件事儿，我语气很重地说，把人没救是谁的责任？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错了。同修说我有怨恨心，我说我没有怨恨谁，就是为众生没能得救而难过。同修走后，我回忆和同修刚才的谈话，认识到自己还是有怨恨心。这时我发现了那个怨恨心，我发正念清除它，它很狡猾，一下子就没了。我认识到我当时并没有去掉怨恨心，只是把它隐藏起来了。是师父一再让同修提起这件事情，从而让我认识到这个怨恨心，去掉它。第二天，这个怨恨心又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变弱了。我发正念清除它，它又没了。等到第三天，它再出来，已经很弱了。我一念就把它清除了。就在清除它的瞬间，我感到师父用力把我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在那里我悟到了更高的法理，发现自己以前对法理的认识都是很低的。以前我总是认真地查找自己的执着心，从而排斥，而现在我发现所有的执着、人心和业力都是旧势力强加的，只要正念强就可以清除它。所以在对待同修的问题上，不能够再把眼睛盯在看谁不足、谁有漏、谁人心多、看不上同修等等，这些都是旧势力妒忌大法弟子的思维表现。师父可从来不记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而只记我们做的好的地方。这时我的思想十分清净，没有一丝杂念。正念中我看到发出的功像白雾一样扫过一片广阔的原野，上面的虫子等败类异物瞬间被清理，原野变得十分的干净。二，影响身边的人。通过学法，我体悟到我们周围的人的一切不正确思想言行和身体的不正确状态都和我们的修炼有关。2018年以后的几年中，我住在父母家，母亲经常说梦话，她的梦话大多是吵架的。我想在我的空间场里出现吵架的现象，一定是我有争斗心，把它找出来，去掉它。母亲以后很少再说梦话了。还有，当我去掉利益心的时候，晚上做梦，梦见我和一位同修给母亲擦掉满身的粪便。第二天晚上，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我们以前怎么那么自私自利，拿别人的钱，语气中带着懊悔和自责。还有，在疫情期间，父母都有了症状，母亲咳嗽得很厉害。一天中午到我房间告诉我，他觉得他过不去了，咳嗽得胸疼。晚饭后，我听见我的房间外，父母不断地咳嗽，而且还互相埋怨，很吵。我想，这是我有怨恨心和妒忌心啊。我开始立掌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的怨恨心和妒忌心。我一立掌的瞬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房间外静悄悄的。我发了大约20分钟正念，然后开始学法。过了好一阵子，听见母亲咦了一声，说怎么这会儿没咳嗽啊。第二天母亲高兴地说，我好了，不咳嗽了。当父母吵架时，我会看到母亲有怨恨心和妒忌心，父亲有不能被人说的心，这都是我要归正的地方。我清除他们，渐渐的，爱吵架的父母不再吵架了，家庭气氛越来越和谐。我还悟到，不只是你身边的亲人，大法弟子每个人在时间都承包了一个范围，那么你范围之内的众生都是你应该负责要救的众生。 你的修炼状态直接会体现在他们那里。你修好了，全部归正了，他们就全部能够得救。你哪方面有问题，就会在他们那里反映出来。这两年我没有在父母家住，但是我的修炼状态也会直接反映到他们那里。比如有一段时间，我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的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全身的皮肤变得十分的光滑。然后母亲对我说，她和父亲的皮肤变得很光滑，认为是喝了某某奶造成的。我心想，喝奶哪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还有一次，母亲告诉我，父亲有一次出门，总把方向搞错。我想是因为父亲年龄大了，我有些担心他的身体，这是对父亲的情啊。当去掉这个情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三，修炼人不能按常人的理做。师父曾点化我有色欲心，可是我已离婚20年，而且对男女关系很反感，怎么会有色欲心呢？后来渐渐地明白了，反感是触碰了那个慢恶淫为首的传统观念，是那个观念在反感，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色欲心。它的表现是在异性面前不自然。当去掉这颗心后，发现看众生不再有男女的区别了，一切都很自然。2018年那次被邪恶绑架迫害，邪恶强行将我送到看守所，我全力抵制，无论在医院体检还是在路上都不配合，最后还是被他们送到了看守所。进了看守所，我心想，我是不配合他们啊，为什么还是被送进来了？这时一个观念打入了我的脑中，士可杀不可辱。我明白了，原来不配合的后面是带有这个人的观念的，是为私的。而师父讲的不配合，基点是为他的，是为了众生不对大法犯罪，从而有被救度的机会。此外，人所认为的好的、对的与做人的准则等等，提高层次后发现，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好的。只有遵照大法去做，才是最好的、最对的，才能够返本归真。当然，我们从修炼开始，首先要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大法弟子将成就的是新宇宙各个层次中最好的生命。第三部分，在学法中向内找。先说说我最近背《精进要旨》中向内找的一些体会。在背诵《随意所用》这篇经文时，有一个观念出现了，认为写文章不规范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我注意到了这个观念，反驳道，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是师父开创的，怎么可能没有文化？排斥掉这个观念，渐渐的我认识到了更深的法理，内心感到激动和震撼。原来师父是要让我们放弃人的各种规范、各种固有的东西，打破人的局限，才能看到更高的法理。在背正念这篇经文时，整篇经文背完后，发现师父说的，但在一般情况下要立掌和打莲花手印。选自《精进要旨三》正念，这一句法落下了。我就开始找自己，发现自己在平时清理自身时动作不规范，经常弯着腰，把手放在腿两边。因为坐直了时间一长会很累，总是要弯下来比较舒服，这就是安逸心啊。在我这样找的同时，我觉得背部发麻，我想这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呢。结果我的腰就坐得很直，不再感到累。在背诵《路》这篇经文时，有一句话，却不用法来衡量对与错。选自《精进要旨二》《路》，漏掉了。我向内找，想起几年前我和几位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到了看守所，当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解体了迫害我们的邪恶。派出所的警察决定对我们取保候审，要每个人签字。我本来并不想给他们签字， 可是这次我看到几个同修都签了字，有的是法理不清，有的是有求出取的心。我知道我已经全部解体了警察背后的邪恶，即使我不签字，他们也得放人，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把我们关入看守所了。可是因为看到同修都签了字，我也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认为不签字家人会不理解，就顺水推舟的盖了手印。回来后我梦到自己在考试，后面的几道大题我都做完了，前面的小题我不想做了，就拿别人的卷子来抄。抄完后因为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开始看那些小题，觉得不太对劲儿，好像是错的，我就开始自己去做。这时考试时间已经快到了，我意识到我那次的行为没有用法来衡量，是学了别人。事后师父在梦中点化我错了，以后可事事都要用法来衡量啊。在背诵《不是搞政治》这篇经文时，我想到了我跟我哥讲真相时的情景。当时我用了这篇经文中的一些句子来说明邪党的本质，可是发现基点不是站在证实大法上，而是用大法来证实自己说的对。我感到很惊讶，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了，一定要修取证实自我的心。以上是我现阶段学法向内找的一些体会，目前我还有很多执着自我的私心没有完全放下，希望在今后的日子中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修炼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学法犯困，发正念导掌现象的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1日。最近同修 A 跟我交流时说，他们学法小组有一同修 B 学法时睡觉发正念导掌，给他提醒，他说自己没睡。我想到自己当初也经历过这样的问题，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当时三件事也做，可就是学法看不到法理，没有提高。那时的我集体学法时，虽然是双手捧书，但是两个胳膊肘是放在腿上的，佝偻着腰是为了省劲儿图安逸。自己学法就更安逸了，靠在床头上，伸着腿，盖着背，双手拿起书，看不了一页书就睡着了。后来自己悟到，这样对大法不敬，不敬师，不敬法，姿势不对。旧势力看到大法弟子这样不敬师，不敬法，可能会认为你不配得法，就会捣乱，让你犯困。后来我就开始双盘腿学法，腿疼了就单盘，而且双手把书捧起来，不再把胳膊肘支在腿上。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书速度太快，还是学法不得法。后来我就强迫自己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学。同时我开始学正体字的转法轮，我非常喜欢正体字，但是很多字还认不好，只能慢慢的学。正体字的转法轮是隶书，每一个字都非常优美，而且排版是竖版的，要从上往下看，从右向左看，这些都与简体字的书不一样，一时不习惯，根本就快不了，想快也快不了，只能慢慢一点一点的看。再以后，我就养成习惯了，再学法就双盘腿，把腰板挺直，双手捧书，慢慢的念，不再追求速度，学法效果很好。后来一学法就融进去了，就全神贯注的学法了， 就看到了许多法理。过了一段时间，同修们都问我，你最近有了很大的变化，是为什么？我当时还没有悟到，是我学法的姿势改正了，要有敬畏的心，要敬师敬法的心。只是说自己是学正体字的大法书学的，他们都不同意我的说法。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消减我们的罪业。修炼中，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就给予我们每一层次最美好的一切。那么我们起码应该知道感恩呢，就应该知道敬师敬法。敬师敬法应该体现在方方面面，体现在学法上，首先要诚其意，要有敬畏的心。身在大陆，我们很多人看不到师父，但是师父讲过以法为师，以法为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在大法面前要恭敬谦卑，放下傲慢与自高自大的心，这些都是在无神论的灌输毒害下养成的。捧起转法轮要有正确的姿势，不能那么随便，能双盘就双盘，不能双盘就单盘，实在盘不上就散盘，尽量双盘，腰板要挺直，双手捧书，心生敬意。学法时要集中注意力，要眼到、口到、心到，这样才不会犯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实修，要实实在在的修自己，遇事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才能看到法理。一点浅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父亲近期天目所见》。天女散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1日。近期耄耋之年的父亲同修天目开了，看到了一些殊胜的景象，记录下来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同时鼓励同修不要懈怠，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勇猛精进，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第一部分，女仙人来我家晨练。我和父母同住，每天早晨3点多准时起来参加晨练。前几天父亲突然说，今天咱们家来了两个女的和咱们一起练功了，发完6点正念才走。我说，哦，他们在哪里练的？我是关着修的。父亲说，练动功的时候就站在客厅电视前的长条地毯两边的地上，练静功时就坐在长条地毯上，一边一个。我想和他们说话，他们笑着用手势制止了我，还向我躬身合十。真奇怪，从哪里进来的呢？父亲虽然得法较早，但由于我和母亲同修遭受邪党很严重的迫害，父亲一度停止学法练功，近几年才又开始学法练功。他还没有意识到修炼的严肃和殊胜，总说自己是跟修，意思就是跟着我和母亲修。由于受无神论的影响，父亲对神佛的存在是不置可否的。我说，您是天目看到的，他们在另外空间。父亲疑惑地沉思着，我突然想起父亲每天练静功都只练35至40分钟，然后就忙着去上香烧水做早餐，怎么劝也不听，有时一边干活还一边念叨着，我是又苦又累的小和尚，开工就快。我就说，您每天不练完静功就去干活，在客厅里来回走动，那不影响人家，我指女仙人练功吗？明天开始您也做1个小时吧，练完功再做饭也不迟啊。 父亲想想说，对呀，不能影响他们练功。从那以后到现在，父亲一直打坐一个小时，有时看他腿痛的扭来扭去的也坚持着。同时我们也由原来在我的卧室练静功改到在客厅练了。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发过正念，父亲又说，他们今天又来了，一位穿白色裙子，一位穿绿色裙子，就像神韵晚会女主持人穿的那种，走时还向我鞠躬核实，到门口那儿就不见了。明天再来，我问问他们从哪里来的。我说，您不要问啊，他们就是来晨练的，肯定都是和咱们有缘的生命，咱们都有师父法身看护着，如果师父不允许，他们也进不了咱们这个厂。父亲点点头说，那就不问了。晚上发完六点正念，父亲兴奋地说，你猜猜今天来了几位？四位，那两位新来的穿蓝裙子，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样子，都很漂亮，在那个长条地毯上坐成一排，都面向师父法相那边坐，一起发正念。你嚷你妈那会儿，真是汗颜，母亲发正念倒掌，我总是没好气儿地说他。他们都齐刷刷地扭头看你，你以后可别嚷你妈了。我听了觉得真是很惭愧，下决心改掉这个坏毛病。最近这几天，父亲每天都看到固定来的三位女仙人，他们都换上了淡黄色的练功服，上衣和裤腿边都用绿色花边点缀，鞋子上都有一个鹰做装饰，头发挽在脑后，在高出头顶部位也散成一个鹰状，很漂亮。有一天正打坐，父亲突然乐呵呵笑了起来，练完功，父亲忍俊不禁地说，一个女仙人站起来到你跟前看你，可能我那时有点迷糊犯困，垂头猫腰的，回去往下坐时差点摔倒，看我笑了，她还不好意思的直跟我核实呢。你看看人家的练功姿势，坐那儿又挺拔又潇洒，打手印时那个旗就像一个人做的，动功也是都同时抬手同时抻，整齐划一，太好看了。刚才抱轮时我的手变形了，他们还帮我把手调正了呢。我听了又一次惭愧，下决心一定严格跟着师父的口令做，也不能再犯迷糊了。第二部分，天女散花。平时练动功，父母在客厅练，我在我的卧室练，中间仅隔着一道玻璃门。一天我们正在练抱轮呢，父亲突然进来，一手拽着我的胳膊，一手指着客厅的吊灯说，快看，两个仙女在那散花呢。我说，哦，那是天女散花。后来父亲说，那天天女散了整整3分钟的花，那花都是金光闪闪的，非常漂亮，那三位女仙人还向那两位散花的天女躬身合十致谢呢。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去学法小组学法，回到家已经8点多了，看见父亲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见我们回来，他兴奋地说，刚才我嗑瓜子，那两个天女又来散花了，7点10分来着，真漂亮啊，衣带飘飘的。我和母亲听了相视一笑，心照不宣，那可不是看你嗑瓜子为你散花的。因为那天学法小组同住的两位老同修发生了矛盾，其中的歪同修带着哭腔说，都觉得修不下去了。我和母亲同修就一直和他们交流到7点，然后在我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了一遍红银六。在诵读不久，就感觉那个间隔同修的物质解体了，那个时间点应该就在7点10分左右。前天上午，我正在厨房炒菜做午饭，在客厅拖地的父亲跑过来说，快看，天女又来散花了。我听了似有所悟，因为每天午饭大都是母亲做， 但这天我放下了安逸心、懒惰心，让母亲去同修家备法了。我心甘情愿地承担起了这个做午饭的职责，父亲也放下情，用行动来支持。想来为他的一念才是通天的。昨天我们发六点正念时，父亲看见天女又来散花了，这次是三位天女围着吊灯飞，从花篮里往出拿花往屋里撒，非常的美妙殊胜。自从父亲同修看到这些另外空间的殊胜景象，他明显比以前精进了，也带动了我和母亲。我想每个大法弟子家都会有这种神奇殊胜的事情正在发生，只是大多数同修都是关着修的，看不到而已。无论看得到还是看不到，我想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愿我们都能在大法中精进，在这人神同在的殊胜日子里，做好自己该做的，无悔地走完师尊安排的路，带领众生回归心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天背法圣洁美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7日。当我成年后，我就在寻找着什么，心里经常感到空空的，不知缺少什么。1999年4月末，当我看到《转法轮》宝书的那一刻，我心里一震呀，这就是我要找的。从此我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心里也不觉得缺什么了，也充实了。而且学大法使我变得祥和快乐，我终于找到了法轮大法。第一天学法，我就领悟到了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我看到转法轮上的每一个字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此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我得法不到三个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了，电视、电台、报纸一面倒地宣传，仿佛天都要塌了。我当时的心情很难过，这么好的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师父被邪党攻击，我当时正在被红银怨，我就有一念，他们没有那个本事迫害到师父，因为这么宏大的诗句，除了师父，谁也写不出来。后来经过学法，越来越知道师父有多么的伟大。第一部分，边背法边做救人的资料，师父带我往上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在法中明白了自己历史责任的重大。是师父给我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我知道了我史前的誓约要兑现，这史前的誓约对我来说有多么重大，所以我和丈夫就有了要做真相资料的想法。因为我们有这一念，师父就给安排了。那是2004年，协调人把大型复印机搬来我家，技术同修教我们打印、装订、维护机器等。之后我就开始做酒瓶、打印真相小册子。在做酒瓶、打印小册子的过程中，我就开始背法，背转法轮、背红银、红银二。在背法过程中，心性不断提高，因为那时酒瓶和小册子的需求量非常大，大多时间我都是一整天都在复印酒瓶，有时还帮外地同修做酒瓶。我负责复印，孩子小同修装订。因为复印的酒瓶需要检验，几乎摆满了半个屋的地。我家孩子那时只有17、8岁，他非常能吃苦，跪在地上检验装订，膝盖都磨出了茧子， 膝盖处是青色的，因为我复印酒瓶必须得看着机器，预防出错，浪费纸张。每天他干大半天家务，其余时间装订酒瓶，但是我看到他心里是快乐的。在备法的过程中，复印机、打印机都非常有灵性，工作时那声音就像唱歌似的好听，复印时很少出错。有时我需要提高心性时，他工作的声音就不欢快了，以此来提醒我。等我提高上来，他又欢快地工作了。有时他停下来，我就和他们沟通，咱们是一起来助师救人的，一定要尽力做好该做的。他们听懂了，就又欢快地工作起来。有时他们有点小毛病，我就把他们拆开，重新安装，他们就又好使了。我一边复印酒瓶，一边背转法轮。当我心性提高时，不用看书，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几页或十几页。等心性再提高，还是能这样往前背。整本转法轮都是这样背下来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师父带着我往前走。在我做酒瓶心性提高的时候，师父在另外空间给我吃芝麻，我经常感到嘴里有芝麻香味，而且不吃饭也不饿。师父是让我赶快提高，像芝麻一样节节高升。那时市里的同修说，你们这儿的同修能做出这么好的酒瓶。我听同修说的时候，心一点都没动，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法的威力，是师尊的恩赐。那时我家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在我们本地大多数同修的条件都不太好，所以我和丈夫就把我家所有的钱都用在做酒瓶真相资料上了。因此我家的生活比较简朴，吃的穿的都舍不得花钱，用在大法项目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应该做的，是兑现史前的承诺。后来我又开始做大法书，有一次在复印转法轮时，每一页都有法的内涵在展现。当整本书复印完时，法的层层内涵展现给我，打到内心深处，无比美妙、神圣、庄严，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整个空间场都是清新、透明、圣洁的。当早上打坐时，我看到我的身体像是透明的玻璃，是纯净的、清亮的。后来，酒瓶几乎铺满了我县的县镇村屯，需要量小了，我又开始做新年台历。我一边背法，一边做台历，精美的台历一本本地发给世人，同修们都尽力地在做，世人看了都说好，有很多村民做生意的摊位上都摆放着台历。大法台历给众生带来了福分，商户生意好，放着台历的百姓也得到了福报。这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第二部分，和小同修背法，感受到圣洁美好。到2014年时，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在这过程中，我和孩子背法，我们提高得很快。因为每天背法，我骑电动车过程中，脑子里都是法，做饭、睡觉都背法，所以有法的威力，一天能讲退二三十人，多时四十人都有。有的年岁大，没上过学的老年人，当时就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周六周日时，中学生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有五六个、六七个的，我就和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教人做好人等。讲完他们都说，谢谢阿姨。我说，祝你们幸福平安，有好的前程。他们都说，阿姨，你也幸福平安。 有很多这样的孩子都高兴地选择了三退。有一次，我和两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女孩讲真相，其中一个说，阿姨，你已经给我退完了，叫什么名字我都记得。因为讲真相的人多，他们记得我，我不记得他们，这样的事很多。我和孩子被罚，孩子也打真相电话讲三退，讲退一个，他就高兴地说，妈，我讲退了。在被红银舞美丽的龙泉山时，美丽的龙泉山庄，那是我成长的地方，青山碧水，鸟语花香，禅院圣殿，塔铃叮当，教室中年轻学子风华流芳，孕育着神韵演员，盖世无双。欢歌笑语，读书美舞，琴音传他乡，乱世中的净土神邦。师父把我家的空间场带入了龙泉山寺，背多少遍都是这样。那时龙泉山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个圣洁美好的地方，现在才知道。在背红银六的过程中，我看见书里的画都活了，那些神佛都威风凛凛地灭尽邪恶，又好像那些画像都是大法弟子，在英姿飒爽地销毁着邪恶。这是我个人目前层次的一点认识，法有着无尽的内涵。通过这些年的学法、背法、救度众生，我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次，我丈夫呵斥我，我很平静地看着他，心想，看到同修的缺点找自己，这是好事，再去我的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就这样一想，感觉刷一下子，不好的物质没有了。从那以后，遇到很多事都能做到不动心了，因为以前在这方面一直做不好，是师父给我拿掉了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把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牙痛后的悟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6日。前段时间我的牙痛了十来天，表面原因是家人同修买来了瓜子，我觉得好吃，某一天就吃了一大堆。这种瓜子壳很硬，嗑瓜子壳时要用牙齿使劲嗑。家人同修还买来了一种高粱糖，是很粘牙的那种高粱糖，一嚼就会粘在门牙上，要费较大的劲才能咽下去。然后某天炖汤用的那种干菌子，家人同修嚼不动，于是就我一个人把它们使劲嚼了吃了。然后过了两天，我的整个嚼过干菌子的左边上下牙都开始痛，遇到冷热酸甜的食物都痛。而且更严重的是，吃饭的时候，左边门牙，就是使劲嗑瓜子的门牙，和对应的下面的牙齿就开始痛了。一碰到稍微硬一点的食物，门牙就像要从根上断了似的，那种疼痛还辐射到整个脑骨。牙痛状态出现后，我想起了此前上面的三种表面情况，但我知道那其实都是表面因素。我回忆起牙痛前一天，我和公司里的人在那评价一个常人如何对其儿子的溺爱。我知道随便背后非议别人，这是造了业了。家人同修也帮我找原因，同修提醒我，吃的欲望太强烈了，买回来的瓜子一次吃那么多，上班的时候出门要抓一把糖，平时吃肉也很吃，多次提醒我要克制吃的欲望，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还用各种说法给自己放纵吃的欲望找理由。我知道牙痛是好多因素堆积在一起造成。随后，牙痛的情况时好时坏，上班做正事的时候不痛，讲真相的时候不痛，学法背法入心的时候也不那么痛，但空闲的时候就痛，而且是痛得很心慌的那种痛。有时早上一起来，那颗门牙轻轻碰着下面的牙齿就开始痛，还有吃饭的时候就更痛。这段时间家人做饭都是给做的那种很软和的食物，我原来那种吃好吃的食物时那种很高兴大快朵颐的状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吃饭如受刑的胃难感。家人说以前看我吃饭总是很香的样子，胃口不好的人和我一起吃饭胃口都会好起来。这几天看我吃饭斯文了，不再是原来那种狼吞虎咽的样子，学会细嚼慢咽了。因为一不小心让那颗门牙碰着硬一点的食物，那就是痛入骨髓的痛，所以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它。记得有一天在吃饭时因为牙痛我感到很沮丧，沮丧的原因不是因为痛的本身，而是觉得自己的悟性太差了。在牙痛前，同修多次提醒我平时要主动地去修，不要在磨难来时在痛苦中才被动地去修。我当时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同修的提醒呢？其实那很可能就是师父借同修的口来点化自己，而自己是那么的不悟。回想起此前自己吃东西执着成那个样子，欲望那么大，人心那么重，真是无地自容。对了，牙痛前一天我路过一个零食店，进去买了好几样我喜欢吃的零食，还觉得挺便宜，买到了。而且我也对其他同修感到深深的歉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周围有不少同修多多少少在牙齿方面都有一定的磨难。以前听哪个同修牙齿不好了，不能吃硬的食物了，我自己都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牙齿还是不错，觉得同修的牙齿不好，为什么就不在修口方面下下功夫呢？老要吃软和的食物，那不是在将就那个不好的东西吗？看看我，什么硬的东西都吃得下，嚼得动。现在自己也是这个状态时才发现，在痛苦中多么希望别人能理解自己呀，那种不能同情别人自高自大的状态也很可能就是现在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那天我在吃饭时对家人说，我现在真的能理解和同情别人处于这种磨难的痛苦了。家人说，这种状态在平时就要修出来呀，在平时就要对别人多一份爱心和善意，不能非得自己去经历一番后才想得起同情别人啊。我知道牙痛有吃的欲望方面的漏洞，其实还有修口方面的问题。那些天我发现我太执着于我们的一个大客户是否会被另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收购了，因为他们被收购后就不能在我们公司进货了，这牵扯到我的切身利益，所以我很关注这件事。因为听到一个厂家的业务说起了这个事，我就走到哪儿都会去打听一番，和别人议论议论这事，还用自己的猜测对那个大的集团公司进行负面评论。我发现我去说了这件事后，自己牙痛的情况就会加剧，我警觉了。后来我想，我那不是在到处传小道消息吗？那不是典型的不修口吗？我不能再去过问这件事了。所以有时碰到了合适的人刚想问，我一下就能想起牙痛的情景，那个话硬是到了嘴边又把它咽下去了。我后来就彻底打住了过问这件事。后来我发现我在工作中在家庭里有时刚想说什么，我一下就会想起，先想想这句话该不该说，不符合法的不符合修炼人心性标准的话就不能说了。因为那个牙痛给我造成的印象太深刻了。比如家庭中，以前有时家人同修会无意中说到一些刺激我的话或不符合我的观念的话， 我以前就会不假思索地回怼过去或讽刺挖苦几句，因为在家庭中很放松，有时完全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说话时是没经过自己的主意识的。现在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能控制自己了，首先能做到保持沉默，然后再想想师父的法，然后一笑了之。在单位上客户那儿，我发现自己也能有这个状态了。我有时也在想，自己修炼20多年了，现在因为牙痛成这样了，才知道了修口的重要性，悟性不是一般的差。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修炼人，首先就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口那一节，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背了多少遍，但做到的时候真的太少了，特别是这些年真的是惭愧。在牙痛得很厉害的那些天，身体很难受，心里也有些慌，我想这是在消业吗？要消到什么时候呢？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就算是消业或被邪恶钻了人心执着的空子，那些邪恶的生命或虫子细菌之类的在那儿干坏事，师父要我做到什么呢？哦，师父是将计就计，要我去掉人心执着，在修炼中升华上来，这才是师父要的啊。我一下觉得心里踏实了，我也回想起这些天来自己找到了很多表现出来的人心欲望，自己发现这么多年都没去掉他们，是因为一直把他们当成了小事，没在意，根本没重视。比如在吃的问题上，家人以前提醒我时说我吃肉的欲望太强烈了，我以前还真的很不高兴，现在想来是那个欲望在那儿不高兴，觉得同修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我说不要走极端，该吃就吃嘛，比如吃肉，我吃不了的时候肚子就会疼，我肚子就没有疼嘛。比如在修口方面，那也是一塌糊涂，一遇到被冤枉，别人说了刺激的话，心里马上就不舒服了，有话就不能好好说了，语气就可能高八度了。在外面有个面子问题还好点，在家庭中就更差了。这次牙很痛，痛到骨头里去了，于是看到再好吃的食物也没欲望了，遇到再刺激的话也不敢随意回怼过去了，要首先冷静地想一想了，然后再善意平和地说一说，或者根本就不说了，也觉得没必要解释了。我前两天就在想，我悟性太差，这些执着欲望被逼到这份上才想得起改了，现在确实去掉和改了，但能不能长久呢？是不是好了以后又会固态复萌呢？不过我转念一想，一切都是师父在看着呢，也许我在吃的方面和修口方面真的有了正确的状态和养成了好的习惯，牙痛就会消失。牙痛不过就是假象，师父将计就计，利用它来为我提高，我真正的提高了，师父就不允许那些干扰再存在了。在这个正邪大战的最后时刻，师父没有给我们个人安排那样没完没了的宵夜。这段时间因为知道了在海外的情况，我和家人同修都在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前两天我在要发正念时，有个念头冒出来，自己的牙齿痛成这样，先不忙为海外的情况发正念，还是先把自己这里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但我转念一想，邪恶在海外这样疯狂，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多一个大法弟子发正念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我就是要融进大法弟子的整体之中，彻底解体你这些所有的邪恶。于是我正念的目标直指所有在海外迫害大法的邪恶。没想到我发完正念后牙不怎么痛了，前天和昨天我去给几个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今天牙不痛了，一切正常了。我从中悟到，放下旧宇宙为私的小我和假我，才能成就新宇宙无私的大我和真我。我知道其实我们做的一切真的没有一样是为师父做的，都是给我们自己做的， 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和为更多众生能得救。深深感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Oh!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